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有一个名词呢叫做神经网络啊，那什么叫神经网络呢？神经网络就是一种模仿人类他大脑的神经元结构以及运作方式的一个数学统计建模的工具，也就是现在呢我们大家常常听到的人工智慧 AI 还它的一个深度学习的核心技术哦。那这个神经网络呢它是透过就是大量的节点，也就是人工的神经元相互的连接起来呢处理资料，而且从这个错误当中啊自动学习优化，非常适合呢用来解决一些传统复杂的这种非线性的问题哦。所以神经网络也是呢我们要认识的四个字哦。
Bye.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时间哦，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的依旧是这本好书，就是 AI 机器人出任务。好，那今天呢我们在 AI 机器人出任务这本书当中啊，我们要学到的是怎么去教导机器人，怎么去教导机器人执行复杂的任务呢？好，第一个方法就是呢要编写程式码，然后清楚的写下呢每一个步骤它的指令跟规则，然后让它可以依循的去执行哦。那方法二呢，就是利用大量的数据，然后加以训练，让它能够自主学习，并且呢自行的做出决定。那这种呢更聪明的方法我们就叫做机器学习。那记不记得刚才花儿姐姐有讲到神经网络，那有一种名词呢它多加了一个字啊，叫人类的类，类神经网络。那类神经网络呢其实是一种电脑的程式，模拟了人脑呢处理资讯还有做决定的方式。那么类神经网络是透过这个数据的训练的一个机器的学习程式哦。那机器人呢因为不像人类啊拥有大脑，但是有了类神经网络的电脑，就能够去赋予机器人更多类似人类的认知能力，自主的去解决问题哦。那这就是呢内建这个 AI 的机器人学习的方式啊。好，那这种类神经网络呢其实经过了大量数据的训练啊，他们就越来越精准的可以预测问题的答案。也许呢他们现在还可能会犯错，但是随着所采用的数据啊持续的增加，这个类神经网络它的能力啊会不断的增强，提供的答案呢也越来越可靠哦。像这个语音助手呢就是利用了类神经网络学习如何去理解并且呢回应我们的问题哦。那么机器学习呢它使这个配备 AI 的科技产品啊可以回答问题，执行指令，或者是提出疑问哦。像比如说啊，你对着一个这个机器呢，你跟它说今天会下雨吗，然后呢这个机器就告诉你说今天下雨的几率是60%啊，它回答你啊，它可以去预测答案。那机器的学习呢是什么呢？因为为了要训练这个 AI 生成啊，它可以准确的去回应，或者是让这个机器人的运作呢更为顺利，所以呢需要大量的数据哦。那机器学习呢可以分成三种啊主要的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叫做监督学习，那第二种类型叫做非监督式的学习，第三种叫做强化学习。好，花儿姐姐呢把这三种学习的解释呢跟小朋友说，监督学习就是运用呢已经被电脑程式或者是人类标记的答案的这个数据呢来训练这个 AI。 那这些呢带有正确答案的这个标签啊，它会自动的去监督 AI 呢预测的结果，并且呢去调整这个 AI 的设定，让它呢更加的准确。那经过这种训练的 AI 呢也能够自行啊为这个新的图像呢进行这个标签化哦。像比如说呢，好，给他看三个图，然后呢有狗狗的，然后有树木的，那中间呢就放了一个房子的一个图像啊，但是没有写房子这两个字。那这个机器人他可能呢看了狗狗又看了树木，然后看中间，他可能就会回答说房子啊，因为他根据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训练。那什么叫做非监督式的学习呢？AI 接收大量啊未经过呢任何标签的这个数据，并且自行的依据了相似特征呢把这个数据呢做分类。那这种方法呢其实有助于 AI 在发现这个隐藏在数据当中的规律哦。比如说呢，好，你放了这个棕色狗的照片，然后再放这个灰色狗的照片，它呢大概就吸收这样子的一个数据。那强化学习呢就是指 AI 它会测试某种行动呢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并且呢从这个结果当中去学习哦。那正确的行动呢就会得到奖励，所以这个机器人啊知道哪些行动呢会导向成功，这就是强化学习。 那 AI 呢也会产生问题啊，比如说如果呢用来训练 AI 的数据不够平衡，没有办法反映呢真实的情况，就可能会导致这个错误的预测哦，甚至会产生偏见。那另外人类呢在为这个训练数据呢进行这个标签化的时候，也可能会不经意的带入了他的偏见哦。所以啊，训练 AI 的这个数据里面呢它呢比如说你今天看到一只贵宾狗，那他呢就把这个贵宾狗呢看成是绵羊，所以他就会跟这个贵宾狗说，那因为贵宾狗他要参加狗选美的比赛，但是机器人就会跟他说，哦，你是绵羊，没有资格参加比赛哦。那因为呢他的数据里面没有贵宾狗的图片，所以呢 AI 不认识他是一只贵宾狗而不是绵羊哦。
Thank you.
好，小朋友，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如何教导这个机器人，是不是很有趣很好玩呢？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介绍呢，就是 AI 机器人出任务这本书当中介绍的艺术机器人。机器人呢可以执行各种任务，那么生成式 AI 能够让机器人成为艺术家吗？我们已经知道呢，机器学习跟类神经网络能够把 AI 好为这个影像生成的文字来做标签，其实呢也可以反向的操作，让 AI 可以利用文字的提示呢来生成图像哦。比如说呢，好，这个生成器呢，好，它受到了训练啊，它就可以建立这个文字跟图像的一个连接。比如说它可能把这个储存的一个兔子的基本模型生成的图像，然后呢每一次哦都会随机的加入一些变化，那这样呢每一张图就会出现了细微的这个差异啊。那这个生成器呢，好，当然第一个你要给它文字的提示，比如说你要跟 AI 说你要生成什么样图像，那刚刚花儿姐姐说啊，我们要生成这个兔子啊，我们就输入兔子这个文字提示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要找这个随机的图像咯。因为这个生成器呢，它会从一张呢看起来像乱码的这个随机图像开始哦，慢慢的把它呢变成有意义的这个画面哦，然后啊它就可以生成这个图像了。那生成图像之后呢，就会进入到一个判别器的部分。那怎么知道这个生成器的兔子图像有问题呢？它就需要这个判别器呢来进行查核哦。所以啊，一开始呢是生成器，然后后来呢就是用判别器呢去查核它。所以呢它会跟生成器说你骗不了我的啊，因为呢它会就是把这个真实的图像去辨别出来。判别器呢其实它是受过特别训练的，它可以辨识符合文字提示的真实图像，像比如说刚才我们不是打兔子这两个字吗，然后呢它就可以呢去辨别这个符合文字提示的图像哦，所以它可以区分真实的图像跟生成的图像啊。刚讲到兔子对不对，然后再来呢，好，就是有可能呢会有这个伪造的图像。那判别器呢，它如果发现这个兔子啊长了四只耳朵，或者是五条腿，或者出现这个彩虹的毛色，那生成器呢它是没有办法通过真伪的测试的，可是呢判别器是可以的。然后呢最后它输出一个逼真的图像它会成功的把这个生成器呢生成的这个兔子图像看起来是很逼真的连这个判别器呢都找不出问题哦。所以啊，这个 AI 的艺术呢是不是很特别呢？它呢就是让两个类神经网络呢相互的竞争，然后能够训练生成式 AI 产生图像，那一个呢就是生成器，然后呢负责把这个文字的一个叙述呢转化成一个新的图像，那另外一个呢叫做判别器，它是负责呢比较这个生成的图像还有真实的图像。那当这个判别器呢发现这个图像呢是伪造的，它就赢咯，那么反之则是生成器赢咯。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两个就是生成器还有这个判别器呢，他们好像要打架一样，最后呢要分出一个胜负啊。但是呢真的很厉害最后呢一定会找出这个 AI 呢生成的结论。那 AI 呢生成的影片呢就是为了产生连续动作的画面，所以 AI 呢会先生成了很多那个静态的图面，然后依序的去播放啊，就很像这个精巧的一个翻页书那样子啊。所以呢刚不就讲嘛，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假的这个图像啊，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讲到 DeepSeek 就是深伪的这个影像或图片，那深伪的影像图片呢它就是由 AI 生成的，然后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人物哦，但是部分呢生成的这个内容呢却是伪造的，那有些呢这个细节上的破绽或者是图物的画面可以提供我们线索，然后找到它伪造的这个痕迹哦。 好，所以呢花儿姐姐呢今天第二段呢跟小朋友分享的啊，就是呢艺术机器人，那也让小朋友可以去认识这个生成器还有呢判别器他们分别的功能，以及呢我们自己在分辨这些 AI 呢所生成的影像的时候，要知道怎么样去可以看到它其实是真的还是假的哦。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讲到艺术机器人，对不对？他问说我们可以把生成式 AI 变成这个机器人变成艺术家吗？其实艺术家这三个字的定义啊，就是指一个人他投身于这个艺术的创作，而且他具备有独特的个人的风格，并且透过他的作品呢去表达他的思想、他的情感还有他的美感啊。所以呢根据这个联合国他们的一个定义啊，他说任何人呢只要把这个艺术的创作呢视为他生命的一个根本， 份，不管呢他是不是全职，都可以视为艺术家。所以这个艺术家呢，他真的是不只是他自己可以表现，他也会影响到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啊。比如说达文西啦、梵谷啊、毕卡索啊、莫内啊，这些人呢都会改变人类的审美的一个轨迹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概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晴